圣道宝曼论之八，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同胞老杨村做官，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程关注忙不过去积极色到处去寻机老表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真进步就下次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老做了就做寻机老乡老三位把技术上百分的八栋找到的忙我祝这种各种参加当这不能真进步就下次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一把就说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都走了这种各种参加档这不能增进不久想是你有这些档这些话就拉走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一把就说上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都走了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头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头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头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头ma hum bazar gare ba mazar do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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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bazar gare ba mazar do jela da jong sura da bin di da so gong de ni bi sab jo sun na da hum bong da su je wa da chudang ga jin be rong za da so ro chum dun dim gong bong ja hura yang la shang za lo Donga Lutu Dunye Dunja Nirta Nanda Rasa Chanye Donga Chibsan Shukshira Niji Degara Lawam Zana Gata Dabi Toro Marang Mando Dungra Chisar Kanla Vachir Dabje Yala Dabje Yandang Song Dutra Chidro Nimo Nilo Niji Zato Dunza Marang Mansir Dungra Mnyaka Chanye Chumza Rata Nang Dungi Dachan Sabjin Dachan Yandang Lizo Jati Dungra Shu Chao Chu Tam Shu Ni Yen Tim Tao Lu Mun Si Ren Chang Hura Yang La An Da Da Tsui Tun Na Ji Ji Yen Ji Ra Hu Si Ra Tao Lu Da Mu Man Ba Ra Sa Ni Ka Tam Tam Shu Shung Lu Do Ba Lu Chu Bu Bi Na Wa Ji Da Su Nyar Ji Chin Po Tsu Tun Ni Mi Shang Su Ni Mo Lung Chin Po Lam Cha Pakradang am zandu shirma do Tumba dhiji janla shang zan lo
Qing da jia fa pu di xin Women wei le du hua yi qie zhong sheng Fa shi cheng fo Wei le cheng fo Women ting jin tian de ke Ran hou Jiu shi jin jin de xiu xin Cheng fo yi hou度众生啊，利益一切众生啊，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就讲今天的，继续讲今天的这个课。今天的课呢，我们就接着昨天的课继续讲。这些课里面讲的都是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修法。这个圣道宝曼论这个当中讲的呢。它不是一个具体的修法它不是它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个当中呢也虽然讲到了这个后面呢也讲到了一些关于密法的一些内容大收音方面的内容还有佛心呢明心见心呢还有空心呢它都讲到了但是这些都是不是以修心的角度来讲这个侧重点不是一个实修的那实修呢我们曾经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就是所有人都要从出离心开始修任何人只要想解脱的人都要从出离心开始修这个我们没有第二个选择所以这个都是一样的那出离心怎么样修那就是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人生难得无常等这个外加心那外加心的修法是出离心的修法那么外加心的修法呢已经讲过了很多次了慧灯之光里面呢也讲了也有书也有光盘还有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演讲说大吉堪布也讲过了所以具体的这些修法呢都是一样的大家可以按照 啊，就是过去讲的这个这些科，这些失修的这个科来讲，来修啊。那我们这次讲的这些呢，啊，很多都是虽然不是这个实修的啊，这个科啊，但是对我们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来说，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有些，这里面有很多，就是我们啊，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虽然是理论，但是也是很重要啊。所以，平时啊，这个理论和这个理论的实践啊，或者是闻思和修心啊，都是一个意思，这两个都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多到这个比如说这个理论啊这边啊，也不能多到这个时间啊，光是时间也就是修心啊。很多人说要实修了不闻思啊，其实这个是不现实的。实修也要懂啊，怎么样去修啊，那么需要懂怎么样去修，那就是要去学啊。那学并不是我自己看书啊，还是要去听啊。所以实修也离不开闻思啊，实修也需要闻思的。还有实修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些问题啊。当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自己不能解决的话啊，那也是到时候就是有些问题啊困扰很长时间啊。然后这种困扰呢，在这个修心的过程当中，就是变成了一种阻碍啊，就是影响我们修心的进步。所以实修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实修是离不开啊这个闻思的。这个当然我们可以比如说像无部大论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佛经啊，我们可以不学啊，因为这个太多了可以不学。如果有兴趣或者有时间的话，那学了当然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如果没有时间的话，那可以不学。但是呢，我们要修的这个法，这个必须要学啊，必须要去听。听完了以后呢，也要去思考啊。所以实修是离不开这个闻思的。然后闻思了以后呢，闻思的目的是什么？闻思的目的就是实修啊，闻思的目的就是实修啊。如果我们没有实修啊，那就闻思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论点啊，很多的经论，那最后如果没有修的话，那么我们自己的这些烦恼还是不能解决的，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实修也是很重要，然后闻思也是很重要。这三个闻思修要达到平衡啊，这个很重要。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啊，刚刚进入佛门的时候呢，就是头一年或者两年啊这样子的时间当中啊，闻思是比较重要的。头一两年当中啊，就了解一下啊，到底佛教是什么啊？佛教这个的教义啊，它的几道果啊，或者是它的观点、它的修法方法是什么？先了解一下是比较好的。所以头一两年呢，啊，我们还没有这些没有了解之前去修啊，那就是不会有这个成果。所以头一两年啊，先闻思一下，然后一两年闻思完了以后呢，然后就是那在这个中间的阶段当中呢，边闻思边修行啊，边闻思边修行。三五年当中呢，边闻思边修行啊，一边闻思啊学习啊，一边修行。然后这个过了以后呢啊，然后就可以减少闻思，然后就是增长这个修行的时间啊。最后呢，以修行为主啊，一开始的时候呢以闻思为主，在中间的阶段当中啊，既要闻思也要修心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啊一辈子都学习修这个闻思啊，没有修心的话也是不行的。一开始的时候啊就去这个实修啊，不闻思也是不对的，那也是不对的。所以这个时间上也要安排好啊，所以这个很重要的。那 所以我们这次这讲的当中呢，实修的法不是很多，但是呢，实修的这些方法诀窍已经讲过很多很多次了。那这些已经有这个光盘，然后呢也有书，通过书和光盘，通过网络可以学习啊。然后这些实修的这些法，要是要在当面传一下这个传承这样子以后呢，大家都可以修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学佛的人来说这些学佛的资料还是很学习的资料还是很多的还是非常的方便所以要自己要努力，只要自己能够努力的话，那这些资料就不像以前现在很方便的。所以文史修都要达到平衡这个很重要。然后我们就今天讲今天的这个课这个十个不拒绝十项不拒绝当中那昨天我们讲到了第一个就是说外界的现象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投射投影所以不要拒绝外界，因为我们的心清净的时候呢，外界外面的这个世界它也一样的会变成清净的。我们的心变得很清净内心的世界有所进步有所提高，但是呢外界它永远都是这样子的痛苦的不清净的，有这样子的可能吗？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所以不要拒绝外界，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现象外在的世界跟我们的精神的世界这两个它是这个我们内在的境界提高有所进步的时候，它也会变得清净的现象所以就这个不需要去这个拒绝不要放弃，不要拒绝这样子的意思。这是第一个，这是主要是讲观点佛教的见解，这是密宗的见解，还有中观当中中观塔空中观的见解，也就是禅宗的这个见解。甚是菩提树性如明镜台性怎么像明镜台呢？就是因为心是光明心是光明所以叫做明镜台那么心是光明，什么叫做光明？什么是心的光明呢？就是心的本心是光明心的显象就是光明。所以我们不能说我只要空心不要光明没有办法这么说我只要空心，我只修空心，我不要光明不修光明，没有这种说法这样子是错误的。所以就是说这里主要是讲这个塔空的这个中观，也就是禅宗讲的心它本来就是明镜台一样的清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不能说我只需要空心不需要这个现象光明，那这样子的话这叫做单空单空，这是我们最初步的学习所修行的这个空心。在空心当中这个是层次最低的空心所以我们要知道性如明镜台性就像一个光明的清净的，当然这个是性的本心的角度讲的性的本心的层面讲，那心它永远都是很清净的它既然它是清净的，那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不需要拒绝的那我们会说因为现在是不清净那现在是不清净，是外界也不清净，我们的内心也是不清净的从目前的情况看都是不清净然后内在的这个精神内心清净了以后，我们证悟了以后呢，那外在也会这个清净的首先是我们昨天也讲过了，首先我们把这个世界不清净的世界，它会变成像西方极乐世界一样子的这个世界，这个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八地菩萨的时候然后成佛的时候，在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境界当中呢 像极乐世界这样子的世界啊，有心有色的东西，心心思思的世界不成立的啊。佛陀的境界当中，这个也是不成立。那么佛陀的境界当中成立什么东西呢？那就是心的本心啊，最终极的本来面目，最终极的本来面目就是心的本心啊，这个是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显空啊，显空双云啊，这时候也是显空双云。所以我们不要执啊，执接受空心啊，不接受心的光明啊，这样子是走错路的。但是这个对我们目前啊，对我们绝大多数的人来说，这个还不重要啊，还不着急，以后可以慢慢学，可以慢慢修。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出离心啊，菩提心，尽量的心善断恶，然后就是好好修家心，好好培养出离心和菩提心。还有我们目前呢，还是比较需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修完了以后呢，我们这个空心啊，这个单空啊，对我们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啊。最终这个单空是不对的，但是呢，暂时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有一种道理，有一种理论叫做以毒攻毒啊，就是说这个空心它也是一种，它也是一种我们自己的一种啊，这个一种感受啊，实际上它不是这个本来的面目，但是这种感受，这种空性的感受，它可以推翻我们的很多的执着，是有帮助的啊，是有帮助。所以呢，目前啊，这个单空对我们来说还是很重要的。这是今天我们讲的是最后的时候啊，比较高端的境界。这是昨天讲过的啊，补充了一两句了，然后第二个不拒绝啊，第二个不拒绝是什么呢？我们的念头它本来啊就是发心的有无啊，发心的有无有无，这个是密宗里面呢这两个字就讲的比较多，游戏的有无道的无啊，有无。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实际上就是这种投射这个意思，我们用投射呀、投影呢 啊这样子的这个词来表达的话，说得非常清楚的啊。有无到底是什么？大家都不懂啊。但是呢，这些佛教的这些名词呀，我们还是应该去了解一下是比较好的。但是这个有些密宗里面的有些名词呢，像佛教大字典这样子的词典当中也不会出现的，所以就我们平时啊有点难啊啊，但是还是要了解一下有无的意思是什么呢？啊，比如说一个人去表演舞蹈的时候啊，一个人去表演舞蹈啊，他用各种各样的道具啊去表演一个舞蹈的时候呢啊，那么这个舞蹈啊，这个戏剧这戏啊，它是一个最表面啊，最表面我们看到的，表面看到。如果脸上有道具的话，那里面的人我们看不见啊，人看不见，我们只看见啊这个外面的道具衣服啊这样子的，看不见这个人。实际上这个啊，比如说这个舞蹈，他一会儿又去表演啊，他一会儿又去表演天人，一会儿又去表演这个魔鬼啊，或者是他一会儿又去表演工人，一会儿又去表演农民，一会儿又去表演其他的，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变化啊，这个变化叫做有无，这个叫做有无啊。那这是谁的变化呢？就是这个演员啊，这个演员的一个姿态啊，这叫做这个有无。这是一种比喻啊。那演员是好比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的本心如来藏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啊本来面目啊，这个就是演员啊，真正就是内在的东西，我们看不见的是他啊。然后我们看见的啊，今天我们能够看见，当我们的眼感官啊是人的这个感官的时候呢，那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也是人间啊，我们看到的叫做人间。 如果我们投身到这个恶鬼道啊，这样子的话，那我们的全身都变成了恶鬼的身体，我们的感官也就变成了恶鬼的身体的时候呢，那他看到的不是人间啊，他看到的这个世界不是人间啊，就是恶鬼道的世界。如果有一天我们啊投身到天人当中啊，投身到天人当中，我们的所有的感官都变成了啊天人的感官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感官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啊不叫人间啊，这个叫做天界啊，或者是天堂啊，这样子。那第恶鬼、天堂啊，还有这个人间啊，这三个是表面的一种变化啊，变化啊，这叫做有无啊，就是刚才这种因缘啊，一会儿又变成这个天人，又一会儿又扮演天人啊，一会儿又扮演这个邪魔啊等等，就是外表的这个变化啊。那这个外在的这个变化叫做有无啊。实际上这个是谁的有无呢？啊，就是这个因缘他的有无啊，或者是他的动作，他的不同的这个姿势，叫做有无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天界啊、人间还有这个恶鬼等这些的变化啊，叫做啊这个有无，它是谁的有无呢？啊，就是我们心的本心啊，如来藏啊，就是因为我们心的本心呢，有一个这样子的如来藏，所以我们在外面啊证悟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清净的现象啊；不证悟的时候，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看到不清净的现象。这叫做有无啊，就是佛教里面就叫做用这两个字来形容，就是有无啊。实际上我们昨天讲的，这就是我们的心的啊投射啊，从我们的内心当中投射出来的一种光，就像投影剂啊，就像投影剂当中投射出来的这个啊这些啊投射出来的这些影啊，就在屏幕上我们看到的这些影子一样形象啊，这种形象是从投影剂当中投射出来的形象。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内心的啊，内心当中投射出来的这个世界，所以叫做有无。那我们的这个念头啊，所有的念头，比如说贪嗔痴啊等这些烦恼啊，这些负面的情绪、毁灭性的情绪啊，还有比如说这个慈悲心等等正面的这个情绪啊，正能量啊，那这些东西呢，也都是有一个东西的有无啊，或者是它的这个它投射出来的现象。是谁啊？什么东西投射出来的呢？就是啊，我们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如来藏，它投射出来的现象。所以这个念头啊，无论是善的念头、恶的念头，或者是无极的，就是中心的啊，不善不恶的这种念头啊，其实实际上啊，它是心的本心光明啊，如来藏的只是一回事啊，所以这个是不需要啊，不需要这个拒绝的啊。我们的内心当中有产生各种各样的念头的时候呢，就不需要啊，不需要拒绝它啊，这样子的意思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里有一个啊误区啊，我想可能很多人会误导的，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是这个是针对什么人来讲的呢？就是针对证悟的人来讲的啊，已经证悟的人，而且证悟的境界比较高的人来讲的，并不是说对我们来说的啊。我们是不能有各种各样的念头啊，因为有了以后呢，我们没有办法修禅定呢，没有禅定呢，我们也不能证悟啊。所以对我们没有证悟的人啊，对我们没有什么境界，没有什么证悟的境界的人来说啊，那念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不能有念头，要拒绝念头啊。就是修禅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拒绝念头啊，不要有这么多的杂念啊，把这么多的杂念清理啊，控制啊，不要让他们产生啊，这样子。所以对我们初学者或者是没有证悟的人来说啊，杂念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这个修行的 障碍啊，所以要拒绝的。嗯，但是已经证悟了的人啊，已经证悟的人来说呢，那这个所有的念头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当他出来的时候，当他产生的时候，之后他都已经他的本心啊是这个心的本心都是光明的。嗯，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因为证悟了，所以他每一个念头实际上是实际上对我们没有证悟的人来说也是光明啊，也是发心。但是我们没有证悟，所以没有用啊。证悟的人来说，每一个念头啊，每一个念头都是发心啊，发心就是说发生，也可以说是发生啊。啊，发心是法的本心啊，本来面目啊。发生是这个佛的三身当中的发生，其实这两个呢，基本上都是一个意思，只有一个非常非常细微的这个区别，那基本上都是一样。所以，这个产生啊念头的时候呢，就不需要拒绝啊。这个对什么样的人来讲啊？什么样的人可以不需要拒绝？就是证悟的人就不需要拒绝了啊。我们是需要拒绝的，这个要分清楚。嗯，如果我们啊也不需要拒绝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修禅定呢？啊，就没有必要去修禅定了。但是这个还是不一样的啊。证悟的人和没有证悟的人是不一样的。前面讲过的也是一样的啊，这个他啊，前面讲我们不要拒绝啊，这个外界啊，不要拒绝外界。那么这个也是对什么样的人讲的呢？也是证悟的人来啊，对证悟的人来说，外界啊是啊这个清净的现象，佛的坦诚啊，或者是心的本心光明，所以这个是不需要拒绝的。嗯，但是对我们来说啊，就是还是要回避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啊，轮回是痛苦，所以我不想啊这个堕到这个轮回当中，我要从这个当中解脱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的呀。如果没有这种，如果没有这种决心的话，那就是等于就是没有出离心了啊。所以这个还是需要的啊。我们初学者还是要拒绝的，但是呢，证悟的人啊，证悟的人他们不需要拒绝，所以这些是要分清楚的啊，不能一概而论。所以这样子的话会误导人的啊。所以这个密法里面的很多东西啊，尤其是大乘佛教也是一样，大乘佛教的显宗的部分也是一样，这个当中讲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这些境界啊。那这些不可思议的境界对我们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对高境界的人来说它不是不可思议的，很正常的啊。所以这个也是啊，当我们证悟了以后呢，冒出一个念头的时候呢，立即就认识到他的本心啊。这个昨天有一些师兄也问过了，上次发的微博里面呢，就是说当我们冒出一个念头的时候呢，要去识别它啊。当然这个当中的识别呢，它并不是这么高啊。识别有很多这个识别的方式，比如说当我们产生一种念头的时候呢，我立即感觉到了啊，发现了，识别了啊，有一个念头冒出来啊，我当下就知道的话，那这个也叫做识别啊，这个也叫做识别。这个识别有什么用呢？啊，这个识别，比如说我们啊，内心当中啊，产生了一种贪欲、欲望啊这样子的心的时候呢，如果我们不识别，没有发现的话，那就它会慢慢的啊，它会慢慢的发展了以后呢，最后啊，有可能我们去打人、骂人这样子的这个问题都有可能出现了啊。所以这是这个要识别的啊。如果识别的话，识别或者知道了啊，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就是产生了一种嗔恨心的话，那就啊，从此以后呢啊。这个比如说比较不是很严重的这些不是很有理的啊，比较微弱的这些嗔恨心呢，识别以后，当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呢，它就会开始就没有力量了啊，开始没有力量，开始会它自己会停止的啊。如果没有识别，它无形当中会发展的啊，识别了以后呢，它就会啊 立即就会停止的。所以这样子也叫做识别啊。另外一种识别是什么呢？就是高端的高境界的识别，就是当冒出一个念头的时候呢啊，然后立即就这个识别它的本质啊，它的本心光明啊，或者空心啊，那这个是很高的境界了啊，很高的境界，这也叫做这个识别啊。这个识别我们怎么样讲，怎么样解释都可以的。所以对一个正悟的人来说啊，冒出一个念头，产生一个念头的时候呢，立即正悟这个念头是空心啊，空心或者是光明这样子的。嗯，所以对这种人来说就没有必要去啊拒绝啊这个念头啊，善于这个不善啊，贪嗔痴与慈悲心，任何一个啊，任何一个念头都是在本质上都是一样，都是空心，都是光明，所以对他们来说啊，这个都是无所谓的，所以不需要啊拒绝啊。但是这个不是对我们而言啊，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啊，也是一样的啊。第三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烦恼啊，贪嗔痴等这个烦恼，嗯，贪嗔痴等这些烦恼啊，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本质就是佛的智慧啊，贪嗔痴，贪嗔痴疑慢这五个叫做这个五毒啊，所有的烦恼的根源就是这五个啊。那么这五个啊，它的本质是什么呢？佛的无知啊，佛的无中智慧啊，佛的无中智慧，嗯，然后这个佛的无中智慧啊，在外表上啊是什么呢？就是无方佛啊，就是无方佛。那么所以就是我们的贪嗔痴疑慢啊，它是实际上是无方佛啊，所以就是正悟的人来说呢，这个就是无方佛啊。但是我们没有正悟的人来说，那就不是无方佛了。所以这个要一定要分开的啊。如果不分开的话，那我们一定会走错路的啊。因为我们这个佛经里面讲啊，烦恼就是智慧，所以不要拒绝啊。那我们就是随意的就生气、贪嗔痴、疑慢，不控制的话，那就是就一定会啊造业。多地狱啊，多畜生道啊，都有可能了。所以这个一定会走错路的啊。所以这个不是针对我们而言的，这个就是针对啊已经证悟了的人而言的啊。证悟的人就是这样，证悟的人呢，他没有问题的，就是有贪嗔痴烦恼啊，无中烦恼，他证悟了，他的本心证悟了以后呢，其实啊，他就是一个佛的智慧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今天我们看到的任何一个外在的东西，包括金钱啊，包括一个人或者是任何一个东西啊，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一个中心的啊，它也不是很好，也不一定是很坏，它是一个中心的东西啊。那么它对于我们来说，它变成一个好的或者坏的，有利的还是有害的，还是要以我们自己的啊心态来决定啊，并不是这个物质自己来决定。比如说金钱啊，钱，嗯，很多人觉得这个佛教啊，把钱、把金钱啊，看作一个非常邪恶的东西，嗯，来对待啊，其实也不是啊，其实也不一定了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知道的，比如说钱啊。它本来啊，它不是，它不是，它也不一定是很好，也不一定很坏啊。那就是要看我们人啊怎么样用。如果善用啊，那就是钱也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呢。钱也可以做这个包括对解脱啊有关系的事情，也可以去做啊啊。比如说我们有菩提心的话，那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我们拿钱啊去做善事，那么这个善事那也就是啊就成为成佛之因啊。那这个金钱它也不是完全是邪恶的东西啊。如果这个钱啊拿去啊嫖赌啊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就是以这个啊国宝就是一定会啊以后就是多这个畜生道啊 啊，地狱呀、啊，啊，这个恶鬼这样子，嗯，这都是，这不是以金钱它本身来决定，这是我们的心态来决定啊。这钱啊，在一个好人的手里和一个坏人的手里，这金钱的价值就有变化了，不一样了。这不是金钱本身的价值，而是怎么样用啊？这两个人的原因，同样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外在的这个世界，或者是包括我们的烦恼啊，我们的烦恼，就是所谓的烦恼啊，就贪嗔痴疑慢，这也是一种我们心灵的一种活动啊，一种心灵的活动，这种心灵的活动，当我们愚昧的时候啊，当我们愚昧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没有真悟的时候呢啊，那么他会造业啊，他会造业，他会杀盗淫妄，他会造业，然后呢，因为我们造了业，我们会堕地狱呀 啊都有可能。但是呢，如果我们啊有一天证悟的话，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思维的这个活动啊还是存在的啊，贪嗔痴的这个类似的这个都存在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啊，这个贪嗔痴它不会造业的啊，它不会造业。那么贪嗔痴依满它造不造业啊，它能不能让我们下地狱，这个不是以贪嗔痴它本身来决定啊，就是以我们的心态来决定，就是因为我们证悟，那就不会啊，他们不会让我们下地狱。如果我没有证悟，那就这个啊，贪嗔痴会让我们堕地狱的。这跟金钱啊是一样的啊，跟金钱是一样的，贪嗔痴也是一样的。这样的说法呢啊，密法里面才会讲啊，密宗才会这么讲啊，显宗当中呢基本上都是不会这么讲的。这个贪嗔痴啊，永远都是不好的啊，永远都是邪恶的啊，我们一定要远离，他会这样子告诉我们啊。但是呢，密法就告诉我们，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这个显宗里面讲的是对的啊，完全是对的。就是当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的确是这样子的。这个时候呢，在我们这个阶段当中呢，一定要远离啊，一定要远离，尽量的回避啊，或者是控制啊，要这个贪嗔痴啊。这时候呢，他一定会让我们啊受痛苦，他一定会折磨我们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啊，的确是显宗里面讲的是对的，是这样子的，啊。但是这个不是永远都是这样子。如果有一天我们证悟了啊，那么外在的世界也有变化了啊。外在的世界也就是随着我们的境界，随着我们的证悟而变化啊。那这个贪嗔痴也是一样，它也是会啊，它也会有变化的，它也不会永远都是不好的啊，它也不是永远都是邪恶的啊。所以它的真正的面目啊，它的真正的本来的面目，它的本质是佛的无执啊，佛的无众智慧，这是佛的无众智慧。佛的无众智慧对佛来讲，或者是对佛的境界而言啊，这个就是无众智慧，并不是贪嗔痴啊。然后对我们普通的人而言，这个不是智慧啊，就是这个贪嗔痴疑慢，它不是智慧，然后对菩萨来说啊，证得了、证悟了一地二地的这个菩萨来说，那么这个有些时候是烦恼啊，有些时候是智慧，它是半智慧啊、半烦恼这样子的情况。所以这些都是要看我们自己证悟和不证悟。所以一切啊，都是以自己的这个心态啊来决定啊，并不是外界来决定啊。这个所以呢贪嗔痴等烦恼也不一定永远都是不好的啊，他们有些时候我们证悟了以后呢，它也是有好啊，它那个时候呢，它也会变成佛的智慧啊。所以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不是别的，就是要证悟自己啊，要自己要证悟啊，要证悟，最重要的是证悟。如果证悟了，那我们所看到的啊，一切外面的世界和今生世界啊，都变成啊这个 好的一面啊，全部都是正面的了啊。这个时候全都是正面的，全都是啊这个好的现象。嗯，如果我们没有真无的话，那绝大多数的从解脱的角度来说都是负面的啊，都是负面的。这个跟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感觉到一部分。当我们自己心情非常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的啊这些每一个人的面孔啊，或者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大自然啊，都是很完美的啊，都是很完美的。嗯，都让我生起欢喜心啊，都让我开心啊。什么样的人也好啊，说什么样的话也好啊，我看到什么样的景象啊，这些都是让我变得很开心的。嗯，因为我开心，所以我把这些东西也看得很完美啊，很美丽的。嗯，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不一定是这么完美啊，但是我自己很开心啊，心情好啊，所以我看到的都是啊完美的每一个面孔。这个时候呢啊，都是很慈祥的，都是很美丽的，都是很可爱的啊。有一天我自己啊心情非常糟糕的时候，一出门啊，然后整个世界都变了啊，外面的大自然啊，很好的风景啊，那么这些也就这个时候呢一下子啊就变成了非常不好的啊，就是让我生气啊这个烦躁的烦心的啊这样子的这个景象啊，然后所有的这些面孔啊，那也就是不是啊就过去那么的慈祥啊，就是啊所有的这个面孔啊啊都是变得啊恐怖的啊，让我不开心的啊。那这个时候其实这些人也不一定这个时候变成啊不可爱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我自己的心态啊心情不好，所以就看到的都是不完美的啊。这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感觉到的啊，这是一部分。嗯，从这个整个世界来讲也是一样的啊。真悟了以后，这个释迦牟尼佛也讲过了，就是《维摩诘经》当中啊讲得非常清楚了，《维摩诘经》的这个智慧品当中啊讲得很清楚啊。释迦牟尼佛说啊，这个盲人啊看不见这个日月的存在啊，难道日月真的不存在吗？啊，那就是身边的人说不是啊，这是因为盲人他自己看不见日月是存在的啊。释迦牟尼佛说啊，那我们这个世界它本质上啊它永远都是清净的，嗯，清净的，但是我们看不见啊，难道我们看不见那么这个世界的这个清净啊清净的一部分是不存在的吗？那么我们也不能说不存在啊，只能说存在，但是我们看不见啊。其实这是密宗的观点啊，这就是密宗的大圆满大手印大黄花王啊，全部都在讲这个，而且他们呢讲得很清楚，然后有很多修法啊。平时我们很多人也听说过修本尊的修法，或者是修圣起次第的修法啊。圣起次第是修什么？就是修这个的啊。那么宪宗里面呢讲了这些理论啊，讲了一部分啊，但是具体怎么样去修啊，这个没有讲啊。这告诉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修的是什么呢？就是四念处啊，四念处啊，无常啊，痛苦呀，无我呀啊，这些啊，四念处。然后这个修法就修到一定的时候啊，也就是说到了这个菩萨的八地的时候呢，然后他会告诉我们啊，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心很清净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世界也会自然而然就会很清净的啊。他会告诉我们啊这样子。但是他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很具体的修法呀啊，那我们光是修这个无常啊无我呀痛苦呀，这个依靠这个修法的力量，这个世界要变成啊清净的，那最终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啊。那么密法里面它不是这样子，直接把我自己观想为金刚萨埵呀，我可以把这个周边观想为啊佛的这个刹土呀，这些有这个一个非常直接的这个修法，所以密法就是修起来啊这个比较快 啊，但是前提的条件必须要把我们自己的根基要搭配啊。如果我自己的根基这个密法里面讲的啊不搭配啊，或者是我更不赏的话，那么密法里面讲的再有道理都是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如果众生的根基不需要搭配，任何人都一直接就可以修的话，那么释迦牟尼佛他不会转第一转法轮和第二转法轮，直接就转第三转法轮或者是密法啊。但是呢，佛没有这样子啊，佛第三转法轮是佛最后转的。最后传的啊，尤其是将十轮金刚释迦牟尼佛圆寂的千余年啊才传的啊，所以这都要看这个众生的根基慢慢的成熟啊，以后才可以讲，才可以修啊啊。但是实际上呢啊，这个世界啊，我们也不要觉得啊，这个它是完全是痛苦的呀，完全是无常的呀。啊，那这也就是这种它不是它的本质啊，无常痛苦，这个就是说暂时或者是对我们而言，或者是对我们的感官而言，它是痛苦的啊，它是不清净的，它是无常的啊，这些都是成立的啊，但是它本质不是这样，所以烦恼我们也不要以为啊是一个永久的永恒的啊这个。啊，这个要拒绝的东西啊，不是的啊。我们真悟的时候呢，不需要拒绝它啊。啊，当然我们没有真悟的时候呢，一定要拒绝它啊。如果我们不拒绝的话，那这个时候呢，真正的烦恼对我们来说，烦恼就是烦恼，所以要拒绝啊。正悟的人来说，烦恼就是智慧，所以不拒绝啊。很简单，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有过程的啊。这是第三个，然后第四个啊，第四个不拒绝也是这个观点，也是这个密宗的观点啊，也是这个第三转法论的这种观点，很深奥的观点，就是说这个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所感觉到的这个外在的这个物质啊，外在的这个物质，那这些是他也啊不一定啊完全要拒绝啊，也不一定完全拒绝物质。我们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就是因为物质啊，追求这个物质呀，或者是物质的东西啊太多了以后呢，然后这个它会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修心啊，影响到我们的修心。这时候呢，我们偏重于这个。追求物质的方面，然后精神方面呢，我们会忽略，就是像现代的绝大多数的人一样啊，忽略这个精神方面，精神的生活，然后就是非常的重视物质的生活啊。在这个时候呢，啊，这样子的话，对我们有一定的啊影响。所以开始的时候呢，啊，还是要啊适当的要这个要调整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少欲知足，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少欲知足啊。但是呢，这个也不是永远都是这样子啊，这个也是阶段性的啊，也有一个过程啊。如果有一天真悟了啊，真悟了以后呢，那这些物质还是有这么大的这个对他的修行还是有这么大的影响吗？啊，那个时候是没有影响的，没有影响的。今天我们对我们来说啊，这些物质是一个修行的阻碍，但是呢，对他们来说啊，不是啊，这个物质不是这个，我不是阻碍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啊出家以后呢，六年啊当中在苦行啊，苦行六年了啊，苦行六年了，但是呢，这个时候还没有成佛啊。释迦牟尼佛成佛不是这个苦心的力量成佛的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啊，就很长时间当中啊，就喝一滴水啊，一粒米啊，就是一粒米，不吃不喝的修行，不吃不喝的修行，然后呢，也就修了这个禅定啊，四禅八定当中的第四禅，修了很长时间啊，也就是没有成佛，没有成佛，然后最后啊，身体也很不好啊，那个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放牧的啊，放牧的女孩啊，向释迦牟尼佛供养了牛奶啊，然后释迦牟尼佛喝了这个牛奶以后啊，然后身体啊也就这个恢复了。然后呢，佛陀就觉得啊，不吃不喝的这种奴这种苦心是不能让人解脱的啊，还是要需要一个，还有这个四禅八定。修四禅八定也不能证，也不能让人成佛的啊！苦心和这个四禅八定是不能让人解脱的啊！还是要找一个啊，这个真正的这个境界证啊，证悟的境界才能够证悟。然后呢，佛就决定放弃这个地方，到印度的这个菩提伽耶啊，就到那个地方去打坐啊，然后就证悟了，也就成佛了啊！这是说明什么呢？就是。佛教徒啊，就是不需要啊，不需要这个刻意的啊，这个做这个苦行僧啊，过这样子的这个生活。然后呢，佛教徒也就不要太着重啊，这个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也就是说，不要把这个四禅八定作为解脱道啊，不要作为解脱道，当然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讲，释迦牟尼佛是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是成佛了的人，这个是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呢，佛陀啊，就是实现给我们看，意思就是说，后来的人啊，向佛学习的人啊，就是不吃不喝，光是不吃不喝啊，不解决问题，不解决内在的这个问题啊，不能解决这个贪嗔痴，然后呢，心静下来啊，没有太多的杂念，心很平静啊，心很平静，就达到了这个四禅八定的境界。那这也就是只能说心平静，这些烦恼暂时得到了控制，并不是烦恼，并不是断除烦恼啊。所以佛告诉我们，这两条路是不能让人啊解脱的啊。那要解脱的话是需要什么样的呢？就是要一个内在的证悟智慧啊，智慧，没有智慧的苦行啊，这是身体的折磨而已，这个不能成佛的，不能解脱的啊。没有智慧的这个心，内心的平静啊，只不过就是像动物的冬眠啊，或者是发呆一样啊，所以这个是不能解脱的啊。那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智慧啊，需要智慧，智慧才能够啊让我们这个成佛啊。所以佛陀啊，最后就是放弃了这种苦心，到了菩提伽耶，然后就是证悟，才让他成佛了。后来啊，这个密法里面呢，这个讲的比较多啊，有一个印度的啊，有个国王啊，当时释迦牟尼佛他啊去迎供的时候啊，供斋的时候呢，这个国王就向释迦牟尼佛说啊，如果我要放弃啊，这个抛弃他的地位王位啊，他的皇后啊，以及他的一切。以及他的所有的这个财富啊，这样子去，只要这样子去修行的话，那我宁可在这个城市里面啊，变成一个狐狸啊，我也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解脱道路，就是说啊，如果我的这一切都要放弃的话，那我不愿意修这个法啊，那我不放弃这些东西啊，不放弃我今天的，比如说他的地位啊，他的财富，他的眷属。他的这个家庭，不放弃的这个前提下啊，基础上有没有一个这个解脱的方法？如果有啊，那我愿意接受这个道，这个解脱道啊。然后呢，释迦牟尼佛立即就给他实现啊，这个密集金刚的啊这个坛称，然后呢，佛就给他灌顶啊，灌顶啊，传密法，然后这样子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比如说美食、金钱、地位啊，这样子的东西，这样子的东西，那难道它是永远都是解脱的阻碍吗？啊，永远都是解脱的障碍啊？那就是要看这个针对什么样的人啊。对我们来说是啊，这些都对我们的影响很大的，所以 就没有真武的人来说啊，这些东西是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啊，并不是说完全放弃，但是呢啊，这个尺度啊要把握好啊，这是针对我们而言的啊。然后针对一个正武的人来说，那这些根本就不是什么障碍啊，不是什么阻碍。释迦牟尼佛就这个苦行了六年啊，然后呢就不吃不喝，一开始的时候这样子，然后他为什么最后要和啊这个母女给他啊供养的放母的这个女孩给他供养的这个牛奶，他为什么要接受呢？啊，这就是说佛实际上这个时候都在给我们在暗示这个道理啊，一开始就是修一个苦行的路啊，然后修一个斯坦巴丁啊，然后最后把这个放弃，然后到了菩提盖亚去证悟，中间又就接受了这个佛，接受了这个牛奶啊。这时候呢，本来就是有五个这个婆罗门，五个眷属，一直都在跟着这个佛陀的后面，他们一直都在观察啊，这佛到底能不能成佛啊？他到底是不是有一个境界啊？五个人呢、啊？五个修行一个外道的五个人，他们一直都在观啊，一直在观察。但是他们后来发现，释迦牟尼佛放弃了这个苦行的行为啊，苦行的行为，他接受了这个牛奶的供养啊。这个时候，这五个人的内心当中就产生了邪见啊，释迦牟尼佛失败了，他的苦行就是失败了啊。没有什么意思了，他们就是回去了，啊。然后后来释迦牟尼佛啊，在菩提盖亚真正的这个成佛的时候呢，然后佛陀就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要度的就是他们这五个人啊。但是他们这五个人呢，在这个之前对佛陀失去信心以后呢，他们自己内部有一个规定啊，如果今天我们见到释迦牟尼佛，或者是释迦牟尼佛来见我们的话，我们不能起立啊，不能起立，不恭敬他啊，因为他是苦行当中失败的人啊，没有什么可以值得恭敬的。这样子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啊，从很远的地方走过来了啊，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起来啊。然后佛陀就到了身边的时候呢，因为佛的这种光啊，佛的身体，这是一般的人是接受不了的，所以最后呢，通通大家都起立恭敬释迦牟尼佛啊。然后释迦牟尼佛告诉他们这个正道，然后这五个人啊，就第一个证得这个阿罗汉的果位。这个时候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五个阿罗汉，就是他们啊。其实这个果成，释迦牟尼佛在暗示什么呢？就是苦心啊，光是苦心，没有智慧的苦心是不解决问题的啊，没有智慧的这个禅定也是不解决问题的，需要智慧啊，需要智慧。如果有智慧的话，那么这些物质啊，这些物质是不需要咀嚼的。啊，如果有这个智慧的话，吃的东西、穿的衣服啊等等，这些都是不需要咀嚼。如果有这个真悟的智慧的话，啊，这些物质就是我们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这些东西啊，就是所谓的物质生活，就是这些了。我们看到的啊、听到的、接触到的，这些是叫做物质生活。那看到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怎么去对待它啊？这个是最重要了啊！当我们看到一个光啊，就是照射到我们的这个啊眼球当中，然后这个叫做我们的视觉当中呢，就产生了一个东西，也就是这所谓我们的看见一个东西了啊。那看见的时候呢，这个物体啊，这个物体对这个人来说啊，会不会成为一个阻碍呢？啊，那就是要看，然后呢，他怎么样？啊，对待啊这个物体啊，他怎么样看？他什么样的心态来看这个物体？啊，那如果这个时候呢啊，他就是像我们普通人一样啊普通人一样，然后立即就是啊产生啊这个贪心、欲望啊，或者是嗔恨心啊这样子的话，那这是 我们的，因为我们内心的这个面对的方法有问题，所以这个无题啊，对我们来说啊，就变成一个修行的阻碍。嗯，然后一个正悟的人啊，他看到这个无执的时候，这个无体的时候呢，他也是一样的看到了，在他的识觉当中呢，也就是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无体，他看见了，但是他啊不会疑，他不会产生啊这个贪啊贪欲望啊，或者是嗔恨心啊，或者是把它当作一个实在的东西这样子的愚昧啊，他不会有的啊，所以。对他来说，这个物质根本就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这个解脱的啊，解脱的障碍啊，解脱的障碍，所以这个就是要看啊，这个是以他的这个心态啊，他的心态来决定啊，并不是这物质本身啊，物质本身来决定的啊，物质本身来决定，就像小乘佛教的戒律当中啊，比丘脱钵的时候呢，不能看女人的脸啊，就到现在也是这个，南传佛教啊，南传佛教的比丘啊，他脱钵的时候啊，他脱钵的时候只能看到他的钵里面啊，钵里面这施主的脸啊，他不能看的，施主的脸啊，给他供养食物的这个人的脸。啊，他不能看，他只能看到钵里面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初学者啊，当然南传佛教不能说都是初学者呀，但是佛考虑什么呢？就是因为初学者啊，当他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啊，当他没有证悟的时候呢啊，然后他心里啊有可能产生烦恼，有可能产生欲望啊、贪心啊都有可能，所以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戒律。啊，也有一个这样子戒律，但是如果他是阿罗汉啊，如果他有一天他证得了阿罗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也不允许看女人的脸啊，也不是这个时候不是啊。那么女比丘也是一样的，女的比丘她一开始的时候呢，也不能看男这个施主的脸啊，但是他有一天啊，佛陀的这个戒律当中讲了很多，尤其很多女的也就证悟了阿罗汉啊。那么他证悟了阿罗汉以后还不能看呢？根本就不是，他证悟阿罗汉以后呢，就看了多少个几千几万，根本他心里是没有任何的动摇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已经超越这些东西了，他完全超越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些戒律啊，对他来说。啊，就已经不受这些限制了。那什么时候受限制，什么时候不受限制，这是以我们自己的心来决定啊，并不是外在的东西来决定。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过了啊，女的这个阿罗汉啊，女的阿罗汉啊，她有些时候脱钵的时候呢，在外面。不小心的话也会遭遇到抢劫啊之类的强奸啊，但是呢他不会犯戒的啊，为什么不会犯戒？他没有贪心，他根本没有贪心啊，所以这个戒律他不会犯的啊。这个是为什么？就是因为犯戒和不犯戒啊，比如说邪淫啊，对什么样的人会犯戒，什么样的人不犯戒啊，普通的比如说女比丘啊，女比丘不但是邪淫啊，他碰到这个接触，故意接触男人的身体啊，他也就会犯戒的，犯根本戒的啊，犯根本戒的。但是阿罗汉啊，女的阿罗汉邪淫啊，如果就是在无不小心的时候呢，遭遇了强奸的话，那他不会犯戒的。这佛陀的故事啊，这个小乘佛教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他不会犯戒。佛说你没有犯戒啊。为什么没有犯戒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啊，他在内心当中这些肮脏的东西全都已经啊已经断除了啊，所以这个外在的行为呢，他不能导致他的这个他这个犯戒的这个地步了。所以啊，这是小乘佛教啊，我们的四分律、五分律当中都有的啊，小乘佛教也是这样。所以所有的外面的东西啊。对我们是一个障碍，还是一个顺缘，还是一个违缘呢？一切都是以我们自己的境界 来决定啊，是我们自己的心态或者我们的境界来决定，这并不是外在的物质来决定啊。所以啊，这个时候呢，说外在的啊这些物质啊，也是啊，也是不一定啊，一定要这个拒绝。当我们证悟的时候呢，啊，就不要拒绝这个意思啊。但是有一个误区啊，也就是一个不能误导人啊。很多的这个啊人，就是把这些密法里面讲的这些，就作为一种借口啊，作为借口。然后呢，就是自称是啊什么很了不起的成就者呀，啊瑜伽师呀，空心木呀，啊，就是然后，所以我就不需要受这些戒律了，我可以随意了啊。那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就是真正的密法里面就讲，这个就是比啊比无间罪啊，比杀盗淫妄，比普通的比无间罪还会严重的啊。为什么呢？无间罪啊，如果造了无间罪，他不会躲金刚地狱啊。金刚地狱就是密法里面讲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地狱啊。如果把密宗的这些观点呢，就当作借口啊，当作一种借口，然后去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么这个人啊就会躲金刚地狱的，所以就非常非常严重的啊，所以很严重的。所以我们啊，前几天也讲过了啊，不能相信这些啊。虽然是有佛经里面有这样子的这个见解，但是这个是非常高端的见解。这种人啊是很少很少的，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不能盲目的相信啊。今天我就建议大家不要盲目的相信任何人啊，任何事情都不能坚信。就是今天我们这样子的社会。啊，尤其是我们佛门也好，什么地方也好，是很混，非常的混乱的啊。这样子的年代啊，我们不要相信任何东西啊，只要去这个用佛的这个理论啊去观察啊，最后啊觉得这个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相信，这叫做知心啊，这叫做知心啊。迷信唯物论者啊，也批评迷信啊。但是呢，佛教也这个批评啊迷信，更加的批评迷信，所以啊，就是今天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人说自己是佛啊，谁知道是不是佛啊？然后自己说是佛，活佛也不知道，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他是不是啊。有人说，就是啊，各种各样的菩萨的化身啊，菩萨的再来啊，但是呢，我们表面上看起来没有看到是佛陀的，我们就要看他做什么工作啊，就是不看先不要看他是不是佛，这个不重要了，看他的工作，他在做什么啊，这个很重要。如果这个人做的真的是啊。真的是这个啊，无自私的奉献、爱心、一心一意的帮助众生，这样子的话，那么他佛是不是佛根本就不重要了啊！我们完全可以啊，我们完全可以崇拜啊，完全可以崇拜，完全可以接受啊！是活佛化是这个空心木呀、瑜伽师呀啊，不是这些都不重要了，根本就不重要啊！他的人的身份不重要，他人做的事情是更重要了啊！就是我们今天也要就判断一个人的正和假，也就是不要靠他怎么说，不要看他怎么说，就要看他怎么做啊！这是唯一的标准啊！他说的是他是佛，什么活佛啊？但是做的都是跟我们普通人啊，就是为了金钱啊。为了金钱啊，为了地位，为了名声啊，就是昨天我们讲的这讲过的这些，他经常啊，他追求的都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绝对是啊假的啊，不要去相信这样子的。如果他不是啊，如果他不是这个，他不是这样子，他是无自私的奉献啊，有爱心的人，一心一意的帮助众生的人，那么。他不是活佛根本就没关系，他不是佛也没有关系，我们没有说他一定是佛啊。像 Teresa 这样子的修女啊，他不是佛教徒啊，他是从我们佛门的角度来说他是外道啊，但是有这么爱心的人，我们非常崇拜他啊， 非常的佩服他啊。为什么呢？这不是因为他的身份，他没有什么身份啊，他没有什么，他不是活佛啊，他没有说他是佛，他没有说他是菩萨的再来，他没有说，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就是菩萨再来人做的事情了啊，所以我们很佩服他呀啊，还有很多这样子的人，这些我们佩服啊。自称是佛啊，自称是活佛，但是做的事情都是十间八逢、十间八法啊啊，甚至去杀盗淫啊这样子的行为，有这样子的行为，根本不可能是佛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啊迷信了、啊。有些时候人真的是非常非常，有些时候真的就不没有办法理解的啊，就是为什么啊？为什么根本就不去思考啊？说是活佛就是活佛，说是佛就当作佛呢？啊，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啊，所以我们佛教徒就是不能这样子的迷信，坚决反对迷信，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样子以后呢，啊，就如果我们自己啊是迷信的话啊，那就是这些人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打击啊。这也是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比如说这个人啊，他说是活佛呀，或者是他说是佛呀，或者是菩萨的再来啊，但是我不相信的话，那我就是以这样子的心态怀疑，持怀疑态度不接受的话，那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啊啊，实际上这也是我自己的错误啊，然后我不观察了，然后就我把它当作真正的佛呀菩萨来崇拜呀，个人严重的这种个人崇拜啊，这样子的话，以这种心态去对待，那这是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吗？啊，也是自己的问题。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事情啊，不要啊，不要推卸这种责任，就是这个主要的责任就在自己的身上啊。不要抱怨，佛就是说不要抱怨啊。为什么？如果这些骗子呀，他也就是如果有骗子来骗我们的话，那我自己没有那么迷信的话，那他能骗得了吗？啊，骗不了，就是因为我迷信啊，所以就是啊，我就是上当受骗啊。因为我迷信，还有像我这样子的人很多，所以他们就有这个时差，所以就产生了这么多的假的东西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啊，佛教徒也好，其他的这个教徒当中，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啊，没有这样子的迷信的人的话，那就是没有时常，没有时常它会出现吗？啊，我们的任何一个产品就是要看时常，有时常针对时常啊生产的啊，那这些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就是啊，不要今天我们不能相信任何一个这样子的神秘的东西，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反反复复的去思考啊。为什么？因为这个解脱呀，这些都是解脱呀，修行呢、啊，这些都是非常啊。严肃的啊，非常严峻的问题啊，这个不能随随便便相信啊。所以我们佛陀在这个过去2500多年前也讲过了，佛就是讲过我让我们不要迷信啊。但是那个时候可能相对来说没有今天我们这么复杂了，那个时候啊也许没有那么的猖狂啊。但是现在呢，真正的要这个观察的啊，以后呢，我们不要相信，不要相信任何人啊，就看他怎么做啊，做什么事情，以这个来判断啊。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借口了，就不是说了吗？刚才啊，就是说，如果证悟了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些都是无所谓，对他来没有阻碍了啊。也许他们把这个作为借口啊，但是这个不能作为借口，为什么呢？你是不是一个这样子的菩萨的再来？如果前提这些，比如说物质啊，外在的这个物质对他有没有影响啊？那就是要看你的境界。如果你是一个菩萨的再来的话，那你一定是来度众生的啊，不是到这个地球上来玩的啊，肯定不是的，是来度众生的。那么度众生，那你度了什么样的众生了？在做什么事情啊？这时候呢，我们以这样子的行为啊来判断啊，来判断一个人的这个境界， 菩提心啊、出离心啊，这样子来判断啊。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判断一个人的境界有多高，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嗯，所以这个不能作为一个借口啊，不要相信有人会说的啊，因为会说的我是成就者了啊，所以我不需要这个戒律了，我不受这个限制啊，我是成就者，我是菩萨的再来，我是佛啊，所以呢啊，这些都是下等根基而言的，对我这样子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不需要的啊，有些人会这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轻易的相信啊，这种人。当然是不能说没有了，但是这种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啊，非常少的，所以要头脑清醒啊，否则的话，因为这些话啊会误导我们啊，就产生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样子是不对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小心。啊，这是第四啊，然后第五啊，第五这一下讲的这些不拒绝呢，是我们普通人，对我们普通人而言。啊，对我们普通人讲的，所以对我们很有帮助的。嗯，那第五个不拒绝是什么呢？啊，病痛啊，就是肉体上的病啊，然后病痛，还有呢精神上的这个痛苦啊，不要拒绝，意思就是说不要拒绝这些。嗯，为什么不拒绝呢？它是啊，因为这个病痛啊，这个病痛啊，或者是这个病痛，或者这个啊肉体上的病痛，或者是这个精神上的痛苦，可以啊，可以这个促进啊我们的修行的进步啊，促使我们去修行啊，我们修行的境界。嗯，所以。不要拒绝啊，这个是针对我们而言的啊，这个不是高境界的人，高境界的人呢，他不需要以这样子的方式来促进他的这个修行的这个程度啊进步，这是对我们而言的啊。当然了，我们昨天也讲过了，如果这个身体没有病啊，那当然是很好了，有病痛和健康当中呢，我们肯定要选健康啊。但是万一啊不健康了啊，万一不健康了，那是不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面对呢？那就不是啊。如果不健康，那就是有另外一种啊面对的方式。嗯，虽然这个啊精神上的痛焦虑忧虑啊，还有呢这个肉体的这个病痛啊，虽然是很折磨人的啊，虽然是很折磨人，但是呢，它也有啊有它的优点。那有它的优点，这个病痛啊，它也不是没有完全没有优点的啊，它也有优点。嗯，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如果像我们啊，我们普通人啊，我们普通人有没有看到过地狱啊？也没有看到过这个恶鬼道啊？自己一辈子都是比较顺利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痛苦，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一定会啊。陷入这个陷阱当中啊，这个幸福，所谓的幸福，有些时候呢，它是一种陷阱啊，就是说，因为我们啊，沉迷在这个眼前的一个小小的这个啊，这个一个小范围的这个幸福当中，然后呢，根本就完全就忘了啊，过去是什么，未来是什么啊。都忘掉了，就是沉迷在这个当中啊。就像我们有些曾经有一些居士啊，他身体也健康，然后呢就比较有钱的，也说过啊，有人劝他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说我为什么要往生极乐世界呢？我现在就是极乐世界呀 啊，我现在已经非常好啊，我不念佛啊，嗯。但是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是好啊，但是这个当然不能比这个极乐世界，但是现在是好，但是今天我们的这个幸福啊，他的这个生活是幸福的啊，但是这个不能代表明天呢啊，我们平时啊，因为我们愚昧，我们认为明天是今天的延续啊，也就是说今天是什么样子，明天也是这样子啊，这个是我们内心当中默认了啊，默认了那。但是实际上不是，不一定了。今天跟明天之间呢， 有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这个是有可能，这个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排除的，没有办法排除啊。所以有些时候呢，痛苦啊，虽然是我们大家都在拒绝啊，我们大家都不愿意面对它啊，实际上它是很折磨人的啊。但是呢，它折磨人的同时，它也给我们带来一些有些对我们有帮助的东西啊。那是什么呢？让我们知道啊，其实这个人生啊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的。痛苦是什么样子的啊？人生当中有这么多的痛苦啊，它会告诉我们这些。嗯，所以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啊。就是当我们面对了这些折磨啊、病痛、精神上的这个痛苦以后呢，啊，就生了一场病，大病回来的时候呢，整个人都变了啊。整个人都变了，这过去的这些口气没有了，现在啊，现在开始念佛了，开始学佛了啊，都有这样子的可能，所以痛苦还是有用的，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我们啊，这个放开心胸，接受痛苦啊，这样子的话，如果能够接受痛苦的话，其实痛苦也不是很折磨的。痛苦它的折磨就像我们的有些这个力学里面讲的一些这个力一样啊，比如说一个人啊握住我的手往前拉，然后我再往后拉的话，那么我往后拉的这个力啊，也就是成为我这手上的一种压力啊，两个人的压力都在集中在我这个手上啊。同样的，就是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啊，本来就是有这个病痛的肉体的痛苦啊，然后以我的精神去拒绝抗拒它啊，但是这个是没有办法拒绝的，这个痛苦精神的痛苦又加在精神就拒绝痛苦的这个痛拒绝不了啊，这个痛苦又加在这个上面以后呢，然后就是啊两倍的痛苦啊，所以这时候呢啊，精神上的这些痛苦呢，啊，我们的修心境界比较高的时候，通过我们的啊这个修心的境界，完全可以化解啊这个痛苦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这个有一定的境界的时候才可以，开始的时候不可以，没办法的啊。但是呢，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就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呢，啊。相同了啊，就是有充分的准备去迎接啊，迎接痛苦啊，迎接痛苦。这样子以后呢，那这个时候只有肉体上的痛苦啊，精神上的这些痛苦呢都已经没有了啊，精神上的痛苦都已经不存在。这个时候啊，减少痛苦。如果我们接受痛苦的话，那就是有可能啊，有可能减少痛苦的50%啊，或者是30%啊。如果不拒绝，如果不接受啊，我们一直都是很抗拒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啊100%的痛苦啊，或者是200%双倍的两倍的痛苦啊。所以这时候呢痛苦它本身啊，如果我们接受的话，它就会我们相同了的话，那就会减少的。这是一个啊，它第一个让我们明白轮回的这个痛苦是什么样子，轮回的本质是什么样子啊。第二个，在痛苦当中我们会慢慢的会成长的啊，这些痛苦呢，无论是身体上的精神上的，都是可以突破的，都是可以突破的。在这个突破的过程当中啊，然后我们的修心也就会慢慢的啊会成长的。所以痛苦会促进啊我们的这个修心啊。所以痛苦也不能说完全是啊不好的东西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还是要看我们怎么面对这个痛苦啊。痛苦本身当然了啊，痛苦本身是我们所有的凡夫的人呢，我们都会选择啊健康，不会选择这个痛苦啊，不需要选择，那我们当然最好不选择啊。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那还是要想一个另外一种办法呀。那这个办法就是不是逃避的办法，这个生老病死没有办法逃避的啊，那是什么办法？就是面对的办法啊，面对的方法。 接受相同了以后呢，痛苦的50%都没有了啊。然后如果在这个上面有比较高的境界的话，那痛苦的100%也就没有了。一滴菩萨啊，一滴菩萨，它不会有人肉体上的任何的痛苦啊，精神上的痛苦，阿罗汉他也不会有的啊。阿罗汉啊，他有身体的痛苦啊，所以道强啊，对阿罗汉的身体还是很有影响的啊。所以阿罗汉在有些时候就没有食物的时候，阿罗汉也会饿死的啊，也会病死的啊，也可以杀死的啊。所以我们无间罪当中啊，有一条就是杀死阿罗汉啊，这些都有的。嗯，但是初地菩萨啊，一地以上的菩萨呢，他完全没有影响的啊。他不但是精神上没有这些痛苦啊，精神上阿罗汉他也不会有痛苦的。嗯，阿罗汉他因为这个证悟了人无我啊，然后断除了所有的烦恼，所以精神上的这些痛苦他没有啊，但是肉体上的痛苦还是有，因为他的境界没有那么高啊。菩萨一地以后呢啊，然后就不但是没有肉不但是没有这个精神上的痛苦，连肉体上的痛苦啊就也没有了啊。这个时候呢，所以他把这些所有的痛苦的啊100%都全部都减啊，全部都减少，就也就是说完全就消失了这种痛苦啊，对他来说不是痛苦啊。所以这也是以我们的心态的问题了啊。什么样的人啊，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人来说是痛苦的啊，什么样的人来说不是痛苦啊，也不是这个事情来决定呢，而是这个心态来决定。当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呢啊，成千上万个人当中呢，有一个人是非常的痛苦，很苦啊啊，很痛苦，那这个是阿难啊。然后其他的这些人呢都不痛苦啊，都不痛苦。嗯，那释迦牟尼佛圆寂了，就是发生了一个这么大的事情啊，他们为什么不痛苦啊？他们没有痛苦了，他本身就，因为他不是不喜欢释迦牟尼佛，他这种痛苦，所谓的痛苦这种感受在他的内心当中已经消失了啊，已经消失了，所以他们不痛苦啊。他们还说释迦牟尼佛现在应该进入了第四禅了，现在应该进入了这个灭定了，现在应该进入了什么什么禅定了，他们就了这些了，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啊。但是阿难就不是这样子啊。那为什么呢？阿难没有证悟啊，这个时候他没有证悟，他很痛苦啊，唯一就是阿难一个人在哭啊，所以他很痛苦啊，他没有证悟。所以像佛陀的圆寂啊，这样子的时期呢啊，对什么样的人，对有些人来说不是痛苦的事情，对有些人来说当然是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了。嗯，所以这一切都是以自己的心态来决定啊。这一点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呢一部分我们也就感受到了，我们亲身经历了一部分，是吧，大家都有这个经历的啊。但是这些啊，比如说就导致这个肉体上的痛苦啊，这些呢就是这种外在的这个影响啊，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面对了，这个是不是以我们现在的心态来可以决定的啊，这个我们没有这个定力。但是实际上啊，这也是可以的啊。所以呢，我们不要拒绝痛苦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样的不拒绝呢？每一个层次都有不同的拒绝啊，不拒绝啊。像佛菩萨呢，他根本就不是痛苦，根本就无所谓了，完全就不需要拒绝了啊。那么阿罗汉呢，他也是没有内心的精神的痛苦，所以他也可以不拒绝了啊。他也很多很多痛苦，他也可以不需要拒绝了，无所谓了啊。那我们普通人呢啊，这个精神上的痛苦、肉体上的痛苦都有啊，都有。嗯，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拒绝了也没有用的啊，拒绝了也没有用。能够拒绝，我们可以拒绝啊，我们是初学者呀，佛允许我们拒绝啊，所以我们能逃避的话就逃避，回避就回避啊，
昨天我们也讲过了，这个身体是很重要的啊，身体的锻炼呢、啊、饮食的卫生啊，都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再卫生再锻炼也好，总有一天还是会生病的啊，这个是肯定的，最后啊，最后还是会生病的。在这个时候啊，怎么样去面对呢？这时候就是要告诉我们啊，痛苦也不要内心当中不要去拒绝它，接受它啊，这样子的话它也有几个啊，它也有几个优点啊，它也有几个正面的东西啊。它的最啊最糟糕的一面是什么呢？就是给我们啊带来一个很不爽的这个感受啊，这个是很令人很折腾的。嗯，除了这个以外呢，它也就同时它也会带来一些啊这样子的一些正面的东西。所以痛苦啊，不要拒绝。这个意思啊，就是因为现代的人啊，现代的人，因为尤其是有钱人啊，小的时候的这个一出生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缺了啊，然后就一小的时候就是上贵族的这个学校，贵族学校，然后一辈子什么都不需要做了啊，那么所有都是现成的啊，所有都是现成的，那这个时候呢，因为他。就任何一件事情呢，他自己不需要去处理，不需要去接受，所有都是依赖啊别人的劳动啊，或者是依赖物质啊。那这种环境下，这种人会培养回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啊，这个人就变得一个非常非常脆弱的人啊。如果这个人有一天呢，啊，就遇到一些啊意外的事情。就遇到一些打击的时候呢，那就他根本就没有这个承受的能力啊，根本没有承受的能力，所以一辈子就是在这个幸福当中这个成长的话，那么幸福这个时候也会变得不幸福了啊，幸福也变得不幸福。所以痛苦它也有它的这个好的一面啊，所以我们啊就接受一些痛苦的话，那人啊就会在痛苦当中成长的人就会变得很坚强的啊，幸福当中成长的人就变得很脆弱的啊，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可以看得见的一个规律啊，它是一个这样子的规律，所以啊，痛苦呢，它也有痛苦的这个优点啊，所以也不要完全啊拒绝啊，不要完全拒绝，就是这样子的意思，然后这是我们的还有痛苦不拒绝，不要拒绝痛苦的意思，对，然后第六个呢就是魔掌不拒绝，不拒绝魔掌仇人啊，魔掌的这个袭击啊，就是阻碍啊，不拒绝啊，不要拒绝。为什么不拒绝呢？就是因为它是这个我们修行的时候啊，它会让我们，它鼓励我们啊修行，它会鼓励我们修行。啊，它会变成一种动力啊，它会变成一种我们修行的动力啊。我们发现有很多的这个修行有很多的魔障啊，不顺利的时候呢，让我们感觉到啊，这个修行的这个珍贵性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珍惜它啊。有啊，一辈子都是顺顺利利这样子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养成一个无形当中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就是一个非常愚昧的想法啊，然后我们内心当中会产生，一定会产生一种非常愚昧的想法啊。这个想法是什么？就刚才前面讲的啊，永远都是这么顺利啊，永远都是这样子幸福的。其实这个根本不是了，这个幸福呢？也许是几个月了，也许是几年了啊，但他不可能是生生死死都是这样子，也许是只能这一辈子啊，他不可能永远都是这样子，所以啊，一直都顺利的话，这个顺利啊，让我们 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非常脆弱还有就是非常愚昧那就变成这样子了。所以魔障魔障在修心上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违约这些魔障呢它可以顾虑我们修心所以也不要拒绝当我们遇到魔障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呀我又怎么我修心我怎么认我这么认真修心我这么这个努力的去学佛我在这个佛像前这个烧了高香烧了头香为什么今天我又不顺利了呢为什么佛祖不保佑我呢然后就开始抱怨佛陀还是开始抱怨释迦牟尼佛了这个时候不是释迦牟尼佛不保佑我们释迦牟尼佛如果他自己的力量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什么都不要去做了然后全是要靠佛如果保佑大家成佛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这个轮回当中不会有任何一个人不会有任何一个生命为什么呢佛陀慈悲他一定不会让我们这个就流转在这个轮回当中一定会让我们解脱的但是这是佛也没有办法了我们自己的业力成熟的时候呢佛也没有办法佛的唯一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教育我们这是佛陀的这个教育的方式有一句话说得非常的准确的圣者他怕什么怕淫然后呢凡夫就是怕果这样子这个话说得非常清楚的因为我们凡夫呢就不要有这个贫穷不要饥渴不要生病就我们不要的都是这些果但是这些来自于什么呢就是杀盗淫妄这些我们一点都不怕杀盗淫妄我们不怕我们就怕杀盗淫妄的这些果但是没有用的只要这个种子播下去了以后呢再恐怖也没有用的它一定会成熟的所以如果我们怕这个贫穷生病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要不要去做杀盗淫妄了但是我们这恰恰是倒过来的圣智他不是圣智他是怕淫他非常的怕杀盗淫妄为什么呢杀盗淫妄那一定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他就怕这个杀盗淫妄淫果他怕不怕呢就到了这个果成熟的时候怕了也没有用的这个时候呢他以这个开放的心态去面对这些的甚至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凡夫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这些很多的这些痛苦呀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心态也是我们的心态的问题所以魔障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也不要太这个拒绝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遇到修心上的这个魔障的时候呢然后就刚才我们讲的那种不要去抱怨这个时候呢我们接受这些这些障碍接受了以后呢然后把它转化为一种力量然后呢它就是变成一种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的一种鼓励实际上这些魔障在鼓励我们修行如果我们一辈子都是没有任何的不顺利的没有魔障一切都顺利的话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一定会陷进这个那陷入这个陷阱当中我们根本就不懂得要做什么就一直都就沉迷在这个吃喝玩乐当中所以有些时候呢有一些痛苦还是有必要的像我们这样子的人来说是需要有必要的有痛苦了以后呢然后我们才懂得学习修行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这些痛苦的话我们就不一定了就是会说这些我现在是极乐世界为什么要学佛呢他会说这样子的话 所以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七个是什么呢？是说自然而然所得的啊，所有的财富啊，是自然而然所得的财富呢，就不需要咀嚼啊，不需要咀嚼。这个有两种情况啊，一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前世的福报啊，前世的福报。在这一生当中啊，我们也没有去很辛苦的去打工啊，做生意啊，没有这么去做啊。然后呢，也没有去这个骗人啊，也没有去这个做这些不当的手段去赚钱。但是呢，就是自然而然啊，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钱啊，就有很多的钱。嗯，那这个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样这个对待呢？有些人就说这个是舍福报的，我们还是不要用这些啊。这个也不是啊，如果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去赚的钱，那是舍福报的。但是呢，自然而然所得的这些啊，这些这个财产呢啊，就是一个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啊，钱是自己的福报啊。第二个是上师三宝的这个席地。啊，所以我可以用，我可以接受。如果我自己想用的话，那这个是不需要咀嚼的啊，不需要咀嚼的这个意思。这是第七个了啊，然后就是第八个啊，所有的方便的道啊，所有的方便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学佛的时候呢，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啊，比如说中观里面呢。他用逻辑思维来这个用逻辑来这个啊证明啊空心嗯，然后一般的密法里面呢修七脉明点的修法啊，修七脉明点的修法来证悟空心啊，然后像大圆满呢啊这些当中呢用一种直修的方法啊来。这个证悟空性，那这些都是不同的方法啊，不同的方法。那这个不同的方法当中呢，我们要不要拒绝任何的方法啊？意思就是说，不要拒绝任何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对的啊，任何一个方法都能够证悟空性的啊。但是这个也并不是说啊，我们要用啊，要用所有的这个方法呀，这个不一定。我们一个人不需要用这么多的方法，我们可以用其中一个方法来证悟空性啊。但是其他的方法，我们不排斥、不诽谤啊、不拒绝，就是这个意思啊。任何一个佛，只要是佛啊，只要是佛法啊，只要是正法的话，那么这个当中讲的啊。虽然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方法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也讲过了啊。过去有牛拉的这个车，还有马，还有这个这个走路啊，还有这个空中飞行啊。那么这个的速度都是不一样的，就是以这种速度有所不一样一样啊，学佛的方式。也有不一样的，有些是比较快的，有些是比较慢的。但是呢，这任何一个方法都能够达到这个目的地啊，只不过就是时间的速度的这个区别而已，实际上都可以达到目的地啊。同样的，我们学佛的时候呢，也就是这样子啊，尽量的不要去这个拒绝任何一个方便啊，这是这个第八。然后第九是说，我们能够这个就我们的身体啊，或者是我们的语言能够承受的这些，心善啊，都应该这些功德都要去做啊，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些人呢说要念很多，比如说我要发心，今年有发心有念50万金刚萨埵，然后有100万有什么什么，有1000万有什么什么，最后什么都没有办法，这个因为承受不了了，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这是我们的语言承受不了的啊，然后身体承受不了的也有比如说有病人生病的人，如果要磕头啊磕长头啊，还有做这些 这些虽然是功德啊，但是呢成熟不了的啊。除了这样子成熟不了的这个功德以外啊，只要能够我们的缘能够成熟的，就是就念咒啊、念经啊啊，或者是讲经说法呀、啊、等等啊，或者是身体能够成熟的啊，这个比如说磕头啊、当义工啊等等啊，只要能够成熟的都要去做啊，这些功德都要去做，都不拒绝啊，这个意思啊，只要能够成熟的啊。语言能够承受的和身体能够承受的这些功德都不要拒绝，对我们来说这些功德都是非常必要的啊，必要的，我们不要以为这些功德我不需要了，我不需要做这些啊啊，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是初学者啊啊，对我们来说任何一个善事啊，任何一个功德都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啊，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刚刚开始在学，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力量，只要有这些力量才可以解脱。比如说我们需要这个外加心的修法呀，内加心的修法，金刚萨埵的修法呀，菩提心的修法，都不要拒绝啊，都不要拒绝，都要去修。嗯，任何一个功德只要自己啊能够接受的话，那就要去做啊。如果我身体实在是承受不了了，那语言实在是没有办法，来不及念啊，那就不需要接，那就不需要可以拒绝，不需要去接受啊。除了这个以外，都不要拒绝，对我们来说都是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任何一个，这个大家要记住，平时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的话，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啊，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善事啊，很多善事啊。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个公路上啊，或者是一个公共场合啊，有一个垃圾啊，然后以清净的心，或者是以利益利他的心，把这个垃圾啊拿上来，就放到这个垃圾桶里面，那这也是功德呀，连这样子都不要拒绝啊，这个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不在乎这些啊，忽略这些，嗯，这些功德啊，哪怕是再小再小的功德啊。利他的这些事情啊，再小也不要拒绝啊，也不要拒绝，都要去接受啊，这是很重要的，对众生啊有利的，对整个众生有利的，对社会有利的啊，对人类有利的啊。那当然了，佛教就讲对整个生命、对众生有利的，这个是佛教的话啊，这个事情都要去做，哪怕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啊，都不要拒绝。都不要拒绝。比如说下雨了以后呢啊，公路上有这个水还没有干掉的时候，这干水还没有干的时候啊，这里面呢发现有小虫子、蚂蚁之类的啊，那么快要淹死了，那这个我们也就不要拒绝啊，救他的命啊，救他的命啊，我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呢，但是我们平时都不去管这些事情的啊，就这类的啊，哪怕是再小再小的这个功德也不要拒绝啊啊，这是要根据自己的力量要去做这些事情，这是第九。最后一个不拒绝啊，最后一个不拒绝是第十啊。第十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的能力啊是非常非常这个微弱的，我们没有什么利他的这个力量，没有什么利益众生的这个力量啊，我们的力量很小很小，嗯，但是呢啊，我们利益众生的这种发心啊，这种意志是不能拒绝的啊，不能拒绝的。我身体或者是我实际上没有太大的这个能力啊，但是呢，这个心啊，我有啊，就是这个我不拒绝啊。我能力再小也好啊，我能力很小，但是呢，我发心啊。发的很大啊，这个很大的发心是，让全天下的所有的生命都，我让他们成佛。那这个天下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大的发心了啊。但是这个不能拒绝的，我们目前没有这样子的能力，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啊，还是要不要放弃这个心啊？有这样子的心，其实。啊，有多大的心就可以做，能做多大的事情啊！但是这个并不是当下啊，并不是当下，只要有这个心，总有一天啊， 哪怕是再难再难的事情也完全是可以完成的。但是这个不能急，不是眼前不是几个月之内不一定是几年之内，但是要有这个心就可以做得到一定会成功的。所以呢度一切众生，为了度一切众生成佛，跟我们现在的就自己都不能度这种闲庄跟这个发心有很大的这个差距，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只要有这个心这个差距呢会越来越小，这个距离就会越来越短的所以再没有能力也好，这个心是不能拒绝的法心是不能拒绝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大家记住记住，不要说我目前我自己都度不了，我度什么众生不能这么说。是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目前我自己都度不了，如果我度得了我自己，那我们今天不会在这个轮回当中了，这个所有人都知道。但是呢这个心是要有的不能拒绝的如果只要有这个心然后呢我们一定能做得到能力再小也好度众生、利益众生、帮助众生的这个心态、这个意志必须要有不要拒绝最后一个不拒绝是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课呢讲到第一
送你们的一探车子八年冬天你别沾染白痴金哥那些王龙这八这边做连着瓦都耳熟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斑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斑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斑马色的红